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满活力的新一天，别忘记带上你的笑容。现在是早上的7:31，谢谢你收听线上今天，我是苏小燕，
我是文慧。小燕老师早上好，还有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大家早上好。不知道呢，您那天不是那天，我一开始就讲错话了，您那边温度多高呢？你看我热糊涂了，真的。今天早上呢，跟小燕老师一碰面呢，我们两个第一个感受，共同的感受，那就是好热啊！
告诉大家，即便呢，现在我们已经在直播间，我还是感到呢非常的热，不知道为什么。
我可以告诉你，因为现在我们的直播间呢，我的这个手表测温度告诉我31度，
31度，怪不得。不过呢，我看到清风笑说他们那边呢，昨天晚上呢闪电鸣狂风暴雨之后呢，今天早上醒来发现的气温一下子降下来，好凉快，好凉快，好羡慕，好羡慕您那边，您那边非常的凉快啊。
对，但是文慧还是要提醒啊，像这样的就是升升降降呢，特别是温差很大的时候呢，一定要小心。那我们的清风笑呢是中医，我就不担心。心您呐，您会好好的照顾自己。我担心的是其他的家人呐、啊。看天气气象预告呢，那就是很多地方呢有这种情况。明明呢上一秒钟还很热，突然之间飘来了一朵黑云乌云，然后呢风云变色，就突然下了一场大雨，接着很快阳光普照。那很多人就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呢，热感冒了，所以呢苦夏，苦夏，痛苦的苦啊，请大家要好好的好好的保重自己。那文慧在这里可以卖个广告吗？小燕老师，
来来来，
那就是请大家呢可以听一下周末播出的无限飞行号。因为最近呢我们有一位中医李医师呢，他为我们科普夏天我们通常身体会有什么状况，我们可以怎么样养生。
好，敬请收听无限飞行号，听听李医师给我们的建议啊。
对，不过现在呢就请大家专心的听我们这一小时直播的线上今天，我们会一起灵修，我们会一起呢来学习万峰老师的教会历史第一阶段初期教会的教父生平，那么教会中的瓦器。今天他要讲的这位教父呢，也是我们很熟悉的，可能有些人可以重温，有些人可以好好的听。然后接下来当然就是追奥运啦。好，我们今天可能也呢和大家一起来探讨，你追奥运吗？
我追的。
然后有人说奥运关我们什么事啊？
关这个关乎全世界的事。
好，待会呢小韵老师可以说说他的观点。然后就是呢本周要查考的金句了，要背诵的，我们要先明白其中的深意。出埃及记二，不是二了，是出三字头了，33:19。
出埃及记33:19。
是，那有代祷的事情呢，请大家赶快提上来。那节目的最后就是我们彼此守望的时间了。
好，炎热的夏天呢，还是给您带来健康的小知识。 不知道大伙呢有没有午睡的好习惯呢？
我有，我有，这是咱们民族的国粹啊。
国粹吗？
对呀、啊，对呀、啊，我觉得有个午睡，大家下午会不会觉得神清气爽呢？工作起来更有劲儿，更有效率呢？所以文慧呢，多年来一直保持有午睡至少20分钟到30分钟这样的一个时间段。现在我又发现了，午睡还有个好处。
还有什么好处呢？
那就是帮助我们散热。
这个不是我们两个在这边说的，是有研究表示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最近发表呢，在《柳叶刀全球健康》的一项研究表明呢，午睡呢，除了我们说能够修复大脑的系统呢，清除一下储存空间之外呢，原来呢还能够帮助身体适应呢炎热的气候的。
嗯，这个就让我想起一幅图画，那就是呢这个午后，夏日的午后，我们看到在农村很多的农人，他们忙了一上午，接着吃完午饭，他们就躺在树荫下。
哇，好舒服哦。
对，睡大概呢半个小时以上，接着下午再干活。同样的，你看到那些建筑工人也是，第一，因为呢中午太热了，如果工作很容易中暑；第二呢，就是体力劳动出很多汗之后呢，午睡一下的确能够帮助身体的机能再调转。
我们说呢，奥运选手村是没有空调的嘛、
嗯、
看到呢有几个国外的选手呢，他们就睡在那个草坪上。
对，我看到
乘凉了，
不是乘凉，晚上晚上跑出去睡觉、哦、
早上也有的。
对，有一位好像不知道是哪个国家的金牌得主、嗯，他真的觉得不行了，在这个房间里太闷热了，就算有电风扇他也觉得吹出来是那种的热风，所以他跑到呢塞纳河畔。
好好看的一幅画面。
对对对，这也是奥运第一次发生的事情，对不对？
嗯，
那所以呢请大家呢，这个可以的话呢，时间可以，空间可以的话呢，哎，就午睡个不用多，10分钟15分钟也好。那你有午睡的习惯吗？就算不能午睡，让自己的心灵静下来，也是呢不情绪中暑，能够呢让情绪散热的好方法。
上主是滋养生命的泉源，只要我们每日听一听丰富的天粮，灵命就会饱足健壮，永远不可。用耳朵揭开的海天日历声音版，
诗篇第十八篇第二节，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
著名德国神学家马丁·路德曾经写下不朽的圣诗《坚固保障》，其中第一句就形容上主是我们的坚固堡垒。这话不假，虽然我们不能看见基督，但它犹如我们经历风雨时可以进入的坚固堡垒，在它里面我们可以寻得心灵的平静安稳。人生的风雨不一定会转瞬即逝，但我们靠着基督，在困境中也可以稳步前行，逐步走过难关。
诗篇第十八篇第二节， 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
见的海天日历，感谢海天书楼授权使用2024年海天日历。
线上今天，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7:30到8:30。开始新的一天，
早上好。我们真的要带着什么呢？
带着好心情啊，
带着好心情
拥抱线上今天。
愿你有个好心情。
不知道你今天心情好不好呢？
很好啊，我一想到又是新的一天就很开心啊。
那让我看一下吴慧老师您的脸呢，长得还蛮好看的。吴慧老师今天早上好，容光焕发，
因为心情好，所以呢记住啊，这个心情快乐会让你变得漂亮，我们是有保证的。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基督会让我们心中有喜乐平安，
每天好心情。
是的，但愿呢今天早上你想到主耶稣的时候呢，心里就有从主耶稣而来的喜乐以及平安。很需要平安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呢，有一位父亲的烦恼啊、担忧啊、挂念啊，就是我们的中医清风笑，他的宝贝也是我们大伙儿的宝贝啊，默默参加了一个营会，然后呢小女孩就离不开爸爸妈妈嘛，是不是也第一回呢到外头住呢，所以就打电话了，跟爸爸妈妈哭诉了，
我想回家。
对，那文慧呢看到呢就想安慰我们的清风笑，安慰所有做爸爸妈妈的，那就是呢我们要呢时时呢给我们的孩子有机会呢飞出去，那个好像放风筝啊，你的手呢要适时的调动一下，让那个风筝是可以自由飞翔，不要怕孩子的适应力。刚才文慧就跟小苑老师说，我呢就参加过营会，自己的营会还有带营会，我从那个最小的4岁到6岁的宝贝们参加呢4天3夜的营会，跟他们睡在一块儿，然后呢到那个高中生即将升大学的，我当过他们的社监，都当过。我可以告诉大家，小朋友包括大朋友适应能力是非常强，而且他们开始学习就是怎么样去管理夜间自己的生活。
是的，刚才呢我也在第五空间留言说就狠心让他去体验一下吧。哭又怎么样呢？我觉得也是一种经历。像刚才文慧老师说的，小朋友的适应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
对，
他说不定呢能够在营会的认识到很多的好朋友的。
对，而且当你担心的时候，你不要忘记了啊，你有坚固保障。这是今天呢我们灵修完之后呢听到的一首古老传统的诗歌，谢谢我们的清风笑也把这个歌词呢放上第五空间了。坚固保障，那回应的就是今天我们灵修的经文。哎，当你担忧的时候你就祷告，你有坚固保障，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诗篇18篇第2节。
是的，大卫在什么时候写下诗篇十八篇的呢？其实呢为了躲避扫罗还有其他的外邦人呢的追杀呢，大卫经历了10多年颠沛流离的逃亡日子，我都替他紧张了，也是他最依靠神的一个时光。艰难的日子呢不断寻求神的帮助还有引导，而且大卫呢也透过几首的诗歌呢来颂赞主的名，表达他对神的信心，要不是神的保守，他怎么可以逃离外邦人，逃离扫罗的手呢？刚才文慧老师你也念了这个经文的，他用了8个称呼来诉说耶和华。
我数数，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我的盾牌，拯救我的脚，我的高台。哎，我数到9个。
谢谢你给我多一个很丰富的形容。
如果岩石跟磐石是一样的话，那就真的8个。
我把它算成一个同一个类型啊。所以呢困难即便是很大，追赶他的人即便是很多很多，敌人的武装即便是非常的强劲，但是仰望天空，神的慈爱跟能力也是无限的，凡投靠神的都是有福的。所以呢每当我们遇到困难，大大小小都好，你想想耶和华是你的什么呢？可以是你的避难所，可以是你的磐石，也可以是你坚固的保障。
是，也就是呢神是我们方方面面可以投靠的，我们可以呢在任何事情在任何的角度上都去经历我们的神，因为他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那同样呢也在这里呢文慧真希望啊所有在患难中的人能够像小苑老师刚才所分享 当年的大卫一样能够经历到神的帮助。因为我们看到除了奥运呢，最近呢内地好像呢今天一早我们在北方的听众说的，诶，昨天晚上呢下了一场大雨，其实各地有暴雨，那我们要关心呢，譬如说这暴雨之后会不会造成一些灾害，例如呢最近呢有一单新闻，可能因为奥运的消息太多，大伙儿呢就忽略了，但其实真的要爱我们的同胞，关心我们的同胞。四川康定那边呢因为暴雨成灾呢，所以呢有一些的桥也塌了，那么到昨天为止呢，我们知道呢有九人遇难，那么18人失联，还在搜救当中。其实不仅是川康定这边我们知道全国各地都有大大小小因为暴雨造成的一些灾难，所以呢我真希望这一些同胞在患难中，如果他们认识神，他们就可以经历大卫当年所经历的，耶和华是他们的避难所。一方面为这些同胞祷告，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真的是要求神给我们有机会呢传福音，让更多的同胞在患难中的时候知道可以投靠谁。那就像当年的初期教会的这些教父一样，他们在患难中他们是如何投靠神的呢？
教会的建立经历过会议、争论，甚至杀戮，但就是一步一脚印，成为了今天的奠基石。教会的建立也是一块一块的瓦器包裹着那宝贝，为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上帝，不是出于我们。
耶和华啊，我的心仰望你，我的上帝啊，我的心依靠你。
教会中的瓦器。
上一次呢，万峰跟你介绍了一位专门对付异端的爱刃牛，那今天呢我也要呢继续跟你介绍一位作家的教父。早期教会的教义呢主要就是靠这位教父来修正，大概呢他对于我们的影响呢最核心就是对于基础教义的那个修订。今天介绍的这个人呢叫特土良啊，每次听到的他的名字就觉得他特别土了啊。那特土良呢是北非的人，他生在罗马对面的那个地方啊，突尼斯的那个地方，大概叫迦太基啊。当时他的年份呢是公元155-220左右啊。他年轻的时候是一个律师，非常熟悉罗马的法律还有教义，也熟悉希腊罗马的哲学。大概呢到40岁的时候呢才相信基督教。那他是一代信徒啊，一代信徒呢通常都是比较热心的比较到一个年纪我改变了，那我要做点事儿。那在信主以后他就担任了迦太基的主教，他利用了他的律师的背景写了很多神学的文献。好像上一次我说希腊人呢就将这个基督教呢变为了哲学，罗马人呢就将基督教变为了法律啊，就是这样的常住了啊。有人说呢他是一个最后的希腊的护教学者，也是第一位的拉丁教父，说他就是由希腊文呢强调的这个护教的文献渐渐变为呢罗马拉丁文撰写的宗教法律宗教文献。特土良呢最有名呢就是他处理了一个关于三位一体的问题。如果呢我们信耶稣一段时间以后呢都会知道三位一体这个教义在圣经里头根本是没有的嘛。那所以呢今天我们说的三位一体的教义跟真理都是后来的教会推论出来的。不过呢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我们所谓的教义所谓的真理只是呢用了这个希腊跟罗马化的哲学这个框架来理解三位一体。圣经作为希伯来人的文献呢它可能它有圣父圣子圣灵的概念，只是它不用这个三位一体这四个字来呈现这个概念呢，而不是说真理本身不存在。律师嘛通常说的话呢都是比较 有条理一点了哈。那在特土良看来呢，神只有一个啊，我特别不用一位，免得你混乱啊。就是位格有三位，就是一个本质，三个位格。但是有趣的是呢，三位一体 Trinitas 这个字呢，原来是特土良发明的，他用字非常精准，也让这些神学观念法律化，成为了教会的传统，到今天我们还在使用它的那个框架。特土良用来形容三位一体的那个描述呢，可能跟今天更加严格的神学家的描写呢，可能他就不太同意的了。但是他是这样用的哈，他用了根跟苗，还有源头跟河流，太阳跟光线。那根跟苗我觉得就不行了，因为根跟苗呢，它同时间不能存在的嘛，变了成长了以后，那个根已经跟原来那个苗不一样了，源头跟河流那个水不是同一批水嘛，所以就是今天更加严谨，就是描述不了什么是三位一体，但是他就用根跟苗，源头跟河流，太阳跟光线，那光线是太阳衍生出来的嘛，也不是太阳本身，所以不行啊，我觉得不行啊。那所以呢，他是用来这样描述神的合一，父子跟圣灵呢是一个相同的本体，而这个本体呢被扩展成为三种不同的显现，而这个本体呢也不是能够分割的。不过呢，特土良时期出现的三一论呢，好像万峰所说呢，这个是比较初期的时候，所以如果你想掌握呢最正确的这个三位一体的教义呢，我建议你还是看这个尼西亚信经，之后呢我们也会有分享会提到的啊。尼西亚信经呢就是当时对于三位一体就经过大公会议的讨论呢，定下一个准确的定义。万峰最喜欢呢这个特土良的一句话呢，就是他说殉道者的血就是教会的种子，殉道者的血就是教会的种子，就是透过一代又一代的瓦器，他们的打破还有他们的努力保存，才能够保存着我们教会的种子，保存着我们的宝贝。希望你记住，今天你为神付出的一切都是你成为瓦器的功用，目标就是保存着那个的宝贝，让神的道能够不变形不走样的继续的传到下一个时代。求主帮助还有怜悯我们。
教会呀，你要兴起，我主正在呼召你，放下失败，交托一切恐惧，教会呀，你要兴起，教会呀，你要兴起，我主正在差遣你，神呼召我们进入他的命定，教会呀，你要兴起，我们是世上的光，属神的推荐信，正在呼召你，
差遣你，神呼召我们进入他的命定，教会啊你要兴起，我们是世上的光，属神的推荐信，进入主的教会。
我们的身体就是上帝的殿，为着上帝还有自己的缘故，我们要好好的保养它。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小喇叭，
小喇叭，
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早上的8:05，您正在收听的是8月6号星期二，7:30到8:30，记住哦，是早上直播的线上。今天有小燕老师还有文慧在这里，非常非常的感恩，因为呢，星期二这一天我们能够跟您开始拉开这一天的序幕。
是的，大奥运小喇叭今天会说一些什么呢？
嗯，
其实今年巴黎奥运呢真的挺破格的，有很多的第一次，有非常特别的，我觉得是
第一次没空调，
第一次没空调，
第一次有选手睡在河边。
我们几乎每天都会说一遍没有空调，
因为真的太热了。我好难想象那些健儿哇这么热
怎么熬过去的呢？
对，还有好多的第一次，特别。我们先说咱们中国队好了。哇，第一次拿到，好像我昨天也在节目说的，现在讲大伙儿都能够说出一两项的，第一次拿到这个女子网球单打冠军，嗯，对不对？还有呢，我们打破了就是美国队40年啊，那个男子4×100混合泳的接力比赛金牌，
太棒了。
嗯，
然后呢说到混合呢，其实今年呢也增添了很多新兴的运动项目的，嗯，还有混合项目的。为什么要增加这两项项目呢？除了一方面破格奥运更开放之外呢，也是跟男女运动员的比例数量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对，哎，说个花边新闻啊，我就呢听奥运消息嘛，不是有那个什么小轮车比赛嘛，也是一个新项目啊。那么参加的呢还有滑板，
嗯，
啊，很多都是这个中学生，
还有霹雳舞呢。
对，都是呢有14岁以上嘛，这个中学生。然后呢参加完了，哎，不见了，选手不见了。因为被父母叫回去做功课，暑假作业还没做完呢。
参加完比赛就赶快回家做功课。
对对对啊，我就觉得真好啊。那说到呢，这个刚才说的有一些的项目增加，是为了呢能够让更多的女性呢也能够呢参加奥运，因为传统的一些竞赛项目呢，大部分都是男性可以参加，或者是男性比较占优势的。那今年的巴黎奥运呢，因为有这些项目的增加呢，所以呢今年的奥运是第一次实现了男女运动员数量1:1。那总共呢是15,000名运动员，男女呢各5,250名。
是的，女性奥运100年呢，很多人说呢，这一路呢走了128年，终于能够达到1:1的比例了。
嗯，
也第一次实现呢男女运动员是平均的。那么从1924年的国际委会奥委会呢在巴黎召开会议，首次呢允许女性能够参加奥运会的。
哇，1924，那今年呢？2024，整整100年啊。
嗯，是的，体现了主办单位呢推动性别平等的这个决心呢。像刚才也说，配合今年口号奥运更加的开放呢，所以呢达到非常准确的1:1啊。
嗯，
那么巴黎奥运呢以1:1的比例呢向男女运动员平等分配这个名额呢，也是首次的完全性别的平等。
嗯，
等了多少年呢？几乎是128年呢。
哎，为什么会128年呢？从巴黎奥运到他们是整整100年嘛？
从1900年首次开放女性参赛，
哦，
然后直到呢，在2016年里约奥运呢，里约奥运的时候才达到45%的男女比例。那么其实东京奥运呢已经是好像49.5%了，
嗯，
那么今年终于来到50%了。
嗯，就是1:1啊。那其实今年呢奥运也有一些比较争议的地方啊，我们不在这里做评论或者是结论啊，因为这些争议呢的确是需要我们花更多时间去观察。
嗯，
那在观察的过程当中呢我觉得我们也需要呢为此祷告，那就是呢应该是涉及到这个拳击比赛的，那么就有所谓的我们用一个比较笼统的词去说吧，变性人。
嗯，跨性别的。
跨性别就是他自己本身他觉得他是女性或男性，那么他透过的一些医学方面的手术啊等等的技术，那让自己呢从心灵到外头身心灵 都符合他原先啊他认为的男性或女性。那么这样的选手参加了奥运，特别是在一些项目上，那么譬如说在拳击方面呢，就是两位跨性别的选手，那么他们是女性哈，然后呢他们原本是男性，但是现在他们成为女性了，他们参加比赛，那么很快的对方女选手就败下阵了。
嗯，
那么这的确引起很多很多的争议，也有很多的讨论。那今天呢小云老师跟文慧呢就不在这儿呢就这件事情来讨论，因为这是相当复杂的啊，
嗯，
不是我们这样的一个小小短短的时间我们就可以给他下个结论。但我觉得这是呢这届奥运带出呢其中一个让大家呢去反思，也让大家看到整个世界潮流的趋势。那么作为基督徒，我们在当中我们如何看待这些事情呢？特别今天我们讲到男女平等性别平等的时候，我们怎么看这些跨性别呢？那我们在当中一边观察，我们一边思想，一边呢看看神的心意，圣经的教导如何，那我们当然更要为此祷告。
嗯，是的，奥运更开放呢，我们的思维当然可以包容性比较大一点。
诶，我突然想到，譬如说有一天可能教会要面临，你要不要让这些跨性别的人进入教会譬如说他说他是姊妹，
嗯，
那怎么办呢？他说他是弟兄怎么办呢？所以教会其实也要面对这些冲击的。
对，在我个人而言呢，任何一个人只要你愿意认识主耶稣基督的，教会的大门都是为您开的。
嗯，所以大家呢是怎么看这个性别平等的？特别是呢像刚才我们讲的这比较有争论的，还有就是呢在奥运里头呢，我们就看到呢其实在某一些项目你真的很难做到性别平等的，
嗯，
因为男性的力量就是比较强，
本身就很大了。
对，而且如果你让男女一起比赛，其实那才叫不平等，对不对？
嗯，因为我们刚才也说有很多的混合赛的，
嗯，
说实在那怎么做到完全的平等完全的公平呢？所以我说奥运比赛我们看到运动员能够得到奖牌，嗯，当然是很开心的，嗯，但是奖牌的多少是不是唯一衡量一个运动员的能力还有他们的努力呢？
嗯，
这绝对不是的。
是，大家都知道能够呢代表国家呢参加奥运呢，基本上都是每一项竞赛项目的顶尖啊，是世界的好手，所以他们能够呢出去比赛，我觉得每个人啊对我们来讲都是英雄，对他们个人来讲，他们战胜了克服了自己的一些限制，他们呢拿到了这个初赛的名额，对他们个人来讲，我觉得他们就是他们自己的英雄。
的翅膀不想飞落，成功擦肩而过，梦想承诺，哪怕赛不过，不曾迷惑，方向心灵掌握，放弃我不会说，闪烁，失败的英雄不多，超越是不朽的选择，眼泪伴随我不会说，目光都在看着我，胸不多，终点是永恒选择，荣誉是梦的颜色。
妈妈信主了。
啊，真的假的？
之前她怎么说都不信的，神真的很奇妙
啊。对呀，上帝最近竟然用一句经文就解决了我心里面疑惑很久的问题。
哇，神真的超级棒啊。
看到你们这么兴奋，我也有见证要分享啊。
哦，好啊，那我们就把这些见证发到良友电台哦。
我知道，要发短信到13229966122，抬头729，让我们见证
神全能无限，恩典无限，
恩典无限。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出埃及记33章19节，耶和华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良友电台制作的清晨直播节目，和您一起呢展开新的一天。我们透过灵修，透过呢背经句，我们来将神的话语呢装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能够以神的话语呢来面对今天的生活。那么这周我们要背的经文呢是出埃及记33章19节，耶和华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那出埃及记呢第32章提到以色列人背叛上帝。
摩西在西乃山呢40昼夜，百姓呢见到摩西怎么还没下山呢，他们就聚集到亚伦那里，要求亚伦做一件非常的离谱的事情，造神像。于是呢，亚伦为他们做了金牛犊，又筑了一座的祭坛，宣布呢是为神守节用的。那其实他们所做的是干犯了十诫的。
嗯，所以呢，我们在33章呢，我们就看到了上帝呢拒绝亲自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那我们呢来看看呢、啊、这节经文的出处是33章，对不对？
嗯。
那么33章呢，我们慢慢来看，看了上文下理，我们就会了解呢，哎，为什么呢？耶和华要如此说。那33章呢，3个大段落，1到6节，上帝呢拒绝亲自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虽然呢，上帝很生气，因为百姓犯了大罪，嗯，但是呢，他仍然坚持遵守他和以色列列祖所立的约，继续的把迦南地呢赐给以色列人。他从来说话算话的。不过呢，他却拒绝亲自带领呢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因为呢，他恐怕自己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会灭绝这些顽梗的以色列人。
嗯，所以呢，上帝表示呢，我会另外差派使者做一个带领者，以色列人知道以后呢，还是非常非常的忧愁。
对呀，哎呀，就算是另外一个什么使者啊，天使啊，但不是上帝你自己亲自带领我们，所以他们很忧愁。那第二段落，我们看到事情的发展，7到11节就提到摩西离开营地，进到会幕朝见上帝。这里的会幕呢，啊，我们要很清楚，跟之后出现在崇拜时使用的会幕是不同的。
嗯，
在这里没有亚伦担任大祭司，只有摩西还有约书亚在会幕中，所以很可能呢，为会幕完成建造以前呢，有一个很 精简的简单的会幕用来进行敬拜。
嗯，所以呢这里的会幕距离百姓营地呢是有相当的距离的。
嗯，
也代表呢上帝跟人之间的距离，至少呢在百姓他们犯罪以后呢，上帝跟人呢更是保持一段的距离的。
对，那么接着呢我们看到事情的发展来到了12到23节，摩西呢就开始为百姓求情了。为什么呢？因为呢上帝呢不肯亲自带他们进迦南地嘛，
嗯，
所以摩西在这里求情，恳求上帝带领呢以色列人能够进入迦南，并且呢摩西就再次的声明以色列人是上帝的百姓，上帝啊你不要忘记了你的百姓。那么摩西的祷告有没有得到上帝的答允呢？有。
嗯，是的，我们今天可以思想一个问题，上帝很生气，对的。
对，
虽然愤怒的上帝他说我不想亲自带领以色列人上去应许之地，但是呢他却没有要收回应许，他没有说我现在不把迦南地赐给你们的，没有的，还是把他赐给他们的。如果是你，你会不会这样做呢？我们从上帝的行动当中，你对他有没有新的认识呢？
儿子的同志们，还有我告诉你啊，我打了2年的电话打不到了。
是你打了2年，终于打通了。
我回来了
哈。哦，这个声音好熟悉啊！
啊，
早上好啊。
嗯，仍然是我们的长辈，91岁的黄阿姨。
哎，
早上好。
是早上好，
宅子妹啊，那我们现在就为这个小朋友来祷告，好不好？
感谢神，感谢神。
好喜欢你。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这里有爱，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请大家呢不要忘记了啊，每到周五呢我们开放热线背京剧，还有就是你可以上我们良友电台的网站呢拿到我们这一周呢我爱背京剧查考的经文声档，以及呢我们的讲义资料，那么可以存下来在带小组的时候呢一起查考，又或者是可以用这节经文呢作为你更深的一个反思。好，带导时间呢我们继续纪念呢四川康定那边的因为暴雨成灾，泥石流啊各方面的问题，造成现在呢9人遇难，18人失联，还有默默呢现在在营会。另外呢陆英飞弟兄呢请我们继续纪念他的老父亲，我们请小燕老师带领我们。
好，我们先来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向你降服，将心中一切的忧虑意念将来的道路完完全全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恳求你掌管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恳求你的恩典特别临到受灾的地区，求主帮助当地的居民能够在妥善安排的情况底下呢迁移到安全的地方，也求主能够医治受伤流血的人们，平静他们惊慌不安的心灵，也安慰呢已经失去家人失去至亲的人求主安慰他们的心灵，也求主陪伴孤单无助的人，愿主你能够成为他们的盾牌高台还有磐石，在艰难的环境呢也是能够靠主得胜，也能够靠着主勇敢地度过艰难的日子，愿主继续赐能力给救灾人员，给他们有足够的体力有足够的智慧，能够尽快救出被困住的人们，在无助在灰心丧志的时候呢求主帮助我们少点问为什么灾难挑战会临到，我们多点问如何救援，如何帮助有需要的人，如何解决问题，也多多去思想神你的恩典还有大爱， 主啊，感谢你垂听祷告。我们过去一个礼拜也是为陆英飞的爸爸来祷告，求主保守他的身体。我们今天看到一个更新的状况，他的感冒还有咳嗽都慢慢的好起来了。主啊，你是伟大的，你看顾我们每个人，你连我们每根头发你都数过，你是非常的疼惜我们的。求主继续保守这个小家庭，让主你的爱呢领导，让每个家庭成员呢都能够看到你的大能还有你的大爱。也求主能够呢陪伴我们很亲爱的宝宝默默，他现在呢在教会的学习营三天两夜呢，但是呢晚上忍不住打电话回家说要、很想念家人呢。我们知道这个教育的过程呢是不容易的，有的时候父母亲要学会放手，学会放手你才能够看到孩子的成长。我们也不要轻看了孩子们在陌生的环境底下他们的适应的能力，我想这也是他们人生一个很重要的小小的里程碑，让他们学习独立，让他们学习在新的环境呢能够认识新的好朋友啊，老师们的照顾啊爱护底下呢，他们也能够看到原来除了家里之外呢，外面还有很多很新奇呀、让我们很开心呢有新学习体验的地方呢。主啊，求你保守除了默默以外呢，营里头的每一位孩子都能够在安全快乐的环境底下呢好好的去体验这个暑假的时候呢学校或者教会给他们安排的各种的活动的。主啊，愿基督的爱呢激励我们成为在这个世界上成为和平之子。我们除了为远处的灾民迫切祷告，我们也为到身边每一个有需要的人来祷告。我们同心仰望主你每天的带领还有保守，谢谢你垂听祷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
向左走还是向右走，几天几遍我一直走，
迷路也是一种路，愿我们永远在路上，直到抵达上帝为我们预备的地方。
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我努力选择，努力记得。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现在时间呢是8:27。啊，我们不要忘记了，我们亲爱的西边小路呢，待会9要祷告、我们现在很简短来祷告好吗？
好的，
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刚才看到第五空间西边小路说待会9要考试，我们知道他现在的心情，天父啊，我们将他的心情放在你全能的手中，愿你亲自的托住，帮助你的孩子定睛在你身上，仰望你给他的聪明和智慧、让他的心平静安稳，按着他所知的所学的能够尽情尽力的发挥。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好，西边小路，哎，安心努力的去考试吧，
加油加油，可以的。
对，那今天可以的话，大家呢午睡一下啊，散热一下。那还有呢，就是继续追奥运的时候不要熬夜哦，啊，也要照顾好自己，在这个酷热的天气。愿神赐福大家有美好的星期二。我是文慧，
我是苏小燕，
再见。
再见，
张开双手。